弟兄姐妹，新年快乐！今天已是第21世纪第一个15年的第二个主日崇拜，2015年1月11号。我仅代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弟兄姐妹问候你们。今天我先生张子义牧师也来了，所以呢，这是他半年休假的开始，所以很难得今天他也来到，我们一起代表我们的教会问候大家。等待真的是一件甜美的事，但是等待也是一件煎熬的事。在1970年代，台湾大学校园里面流行的这么一首短歌，是张晓峰女士，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也是台湾有名的女作家所写的。我总是在等，我总是在等，我等车，我等长大，我等一个人来爱我，一年一年，一季一季，一天一天，我总是在等，我总是在等。一年一代，我们走在相似的路上，一生几乎都在追寻，一生都在等待。我们追寻自身的价值，我们追寻工作的成就和肯定，我们追寻真爱。这是一件甜美的事，你能有所等，可是也是一件煎熬的事，因为它代表我们内心深处的追寻与渴求。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王大卫，他在主前1040年左右出生，一直到1010年左右他做王30年，他30岁做王40年。所以我们要时空倒回到主前第11世纪，我们来看大卫等什么。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大卫最有名的就是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跟当时的非利士人歌利亚打仗，歌利亚靠的是刀，是枪，是他高大的身材身躯，但是大卫这位当时被看为童子的大卫，他说，你我是靠耶和华万军之名来跟你征战。所以看到大卫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就认识耶和华，他要跟歌利亚作战，他甚至把扫罗给他的盔甲脱去，因为他穿不上，太大了。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青少年，就面对这么高大的歌利亚。对不起，搞错了，我想，好，找不到那个可以，这个可以怎么样，有那个 pointer。哦哦，谢谢，红的，这个是大卫，你看他这个牧羊童的样子哈，这是歌利亚，不成比例。在这个时候，他是已经开始认识了耶和华神。不久，他就被扫罗王引荐，啊，大臣把他引荐到扫罗王的面前，扫罗也喜欢他。扫罗当时是全国以色列的王，就把他留在宫中做他的这个弹琴的孩子。你看到这是大卫，他会这个弹七弦琴。好，这个是扫罗王。扫罗经常有精神的问题，所以有精神的扰乱。那么大卫来弹琴就安抚他，可是呢，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灵魂深处有一个缺口，就是他善于嫉妒。因为大卫面对歌利亚 把歌利亚的头割下来以后，大家就开始要认识他。等到他做了这个扫罗的军长以后呢，妇女们就唱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这样子呢，扫罗就心里的嫉妒使他更加的烦乱不安。大卫在他面前弹琴，把鬼魔驱走。到了大卫年轻的时候，他娶了米甲，米甲就是扫罗的女儿。可是呢，扫罗就要追杀大卫，米甲就把大卫从窗户坠下来。这个是张子怡牧师写的《米甲悲歌》，就讲到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为米甲做了翻案。大家若是愿意读的话，在这个《榉木》杂志可以看到他的这首新诗哈。但是呢，大卫到这个时候，诗篇39篇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卫，他做了王。当年他是为了扫罗追杀他，他在满地上逃亡。到了六年以后，扫罗在战场上战死，他就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慢慢的，扫罗的灵性退步，他甚至睡到日头平息才起床。他的大将都在前线作战，他这位三军统帅竟然在王宫里睡到日头平息。他在平顶上游行的时候，看到一位妇女沐浴，他就把她娶来。那个妇女叫拔示巴，这件事是大卫一生的污点，因为拔示巴的事件导致他后来他家门不幸，因为他有妻妾多多，他所生的儿女各从不同的母亲所生，他的长子暗嫩玷污了他另外一个太太所生的女儿叫塔玛，塔玛的哥哥亚撒龙就要起来报仇。对于这一件事情，大卫因为自己犯罪，他无能为力来处理，所以呢，他到了这个家门不幸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连他最亲信的谋士亚希多佛也叛变。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诗篇第39篇，刚刚我们看到了诗篇39篇的第一节，我请大家来看诗篇39篇的第一节，这里说我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大卫那时候非常的愁苦，因为诗篇41篇第9节说，我所倚重的，我所轻信的，吃我饭的，用脚踢我，那就是他的谋士亚希多佛。当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亚希多佛投靠了亚撒龙，所以呢，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用舌头得罪人，恶人在我面前，讲的就是亚希多佛，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我好话不出，我的愁苦就发动。大卫在这里描述的人生的第一个现象是有愁苦，因为他自己犯的罪得罪了主，仇敌在他面前。这里他说，当我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于是呢，他就用他的口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都不说话的时候，你会慢慢失去语言的功能， 甚至你会得 depression， 你会忧郁症。要避免忧郁症怎么办？你不能说话讲话，只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他说，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就用口用舌头说话。向谁说话呢？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岁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人最稳妥的时候全是虚妄。这里他向神祷告，他祷告说，神啊，你让我明白我的愁苦之外，我又苦又短的人生之外，我还有死亡这件事情。因为我身之中我寿数几何，我生命不长，再如手掌。诗篇九十篇说，我们如同一声叹息便如飞而去，转眼成空。这里他说，我的生命再如手掌，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大卫向神祷告，在他最愁苦的时候他祷告，他知道他有死亡，他知道世人的结局是全然幻影，忙乱一场，全然枉然，积蓄财宝不知有谁收取。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慕道的朋友，从93转95，他要回家的时候突然被后面一部大卡车撞上。93转95的时候他被大卡车一下就撞走了，他留下了很多的财产，但是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他才50几岁，忙乱了一场，他自己完全带不走，他所积蓄的财宝只有留给他的妻儿。但是如果不是心里有所准备，真的不知有谁收取。人生又苦又短，人生忙乱一场。我的弟弟说，人最大的悲剧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我开始听他讲的时候觉得他在念绕口令，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根本钱都没办法到天堂去用。哎，我后来想一想好像有点道理啊，钱都带不过去，可是呢可不见得人都上天堂啊，天堂也用不着钱。如果不上天堂到哪里去了呢？到火湖硫磺里去也用不上钱。台湾会烧纸钱，会烧纸房子，会烧纸汽车，甚至我还听说有人把最新颖最新款的电脑烧给他的家人。人家说，你爸爸你老爸会用吗？这儿子说，不用担心， Steve Jobs 会教他。这好像是一个笑话，可是真的就是这样，世人忙乱一场，也不知道积蓄财宝将来有谁收取。人生又苦又短，人生还是全然虚幻，全然虚幻。但是感谢主，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有了一个转折。第七节，主啊，我如今等什么？我的指望在乎你。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就像诗篇九十篇说，主啊，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其实是我们先转回，神他也在等我们转回，然后他给我们一个转折点。他这里说什么？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为他的谋士亚西多佛在众人的面前羞辱他，他的儿子亚撒龙在王宫的平顶上和他十个妃嫔同寝，使他受尽羞辱。他说，神啊，我等什么？我的指望在乎你，我要向你认罪，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使我不再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责罚从我身上掩去，你的手责打我便消灭。这是他的回转。所以他说，人因骄傲因罪恶，你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或说他所喜爱的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如此这般，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无一例外，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他说，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像我列祖一样。但是我恳求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很严肃的在2015年1月11号向你发出一个挑战。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我们甚至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2014年去年我记得很清楚，三月份是这个马航失踪，到今天还没找到人，200多人失踪，华人最多。去年的12月28号亚航失踪，又是100多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也是华人占了多数。真的，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你都来不及预备。大卫这里说，求你让我能够有所预备，好让我可以在去而不返之间力量复原。我告诉你，大卫在亚索龙事件之后，这件事大概有前后三年之后，他果然又回到王位上。最后人生的10年，神真的是让他力量复原，因为他帮助他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所罗门，让他继王位。他们可以说到最后是一起共同摄政，并且他为所罗门积攒一切的建殿所需要的财宝，金子银子各样的所需要的材料。神让他在去而不返之间力量果然复原。所以大卫让我们看到，如果他的人生不是跟那永恒的造物主连上，他没有盼望；不是跟永恒的造物主所差派的救主连上，他人生没有盼望。感谢主，大卫让我们看到他的一生是一个写照。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到底世人有什么需要。在这个心理学家 Maslow 他的这个需求理论上面，他说人有5层需要。生理的需要，我们有吃喝拉撒睡，我们需要温饱，这是生理的需要，最低层的需要。我们有安全感的需要，我们就是到一个最富丽堂皇的屋子里住在那里，不是自己的狗窝，我们也得不到安全感，因为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还有归属感跟爱的需求，我们常常搬家的时候，工作就是好像再好的条件，我们要有 那个工作环境的归属感，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是属于这个团队的。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教会，我们也开始的时候不适应，因为我们还没有归属的感觉。但是慢慢的，你在神的家里得到了关照，得到了爱，你有了归属感，这是第三层的需要。第四层，我们有自尊的需要，我们需要别人尊重我们，我们需要去尊重别人，这是神造我们给我们人的尊严。再来，我们还有自我实现的需要。你知道当今最有钱的 Steve Jobs 已经过世了，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对头，叫什么 Bill Gates， 他已经这一切都有了，这四层都有了，他现在要追求的是自我实现。他广施善行，他设立了许多的基金，他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减缓这个地球毁灭的速度，所以他在研究发展怎么样可以使这个地球上面的二氧化碳减少，并且他的一个很大的愿望是能够让非洲的人的艾滋病或者是那个不能得到医治的病可以得到医治，这是他自我实现的需要。但是我告诉你， Maslow 给我们的这五层的需要之上还有最高的需要，是我们灵魂需要与永生的神发生关系，否则我们灵魂深处永远有一个缺口。我想你听说的这一句话，我们的心很小，就像一个拳头再大一点，说的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也很大，全世界装到你的心，摇一摇，还有空洞，还有声音，全世界也不能满足你，因为我们的心是神所造的，我们有灵，我们需要与造物的灵发生关系。也因此之故，我让大家来到时间500年后，主前500年左右，孔子，我们的孔老夫子，主前550年到主前479年，孔子的时代，他很有名。他说什么呢？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有没有？所以子不语惯例乱神，他说这个生到底怎么回事都不清楚，不要说到怪力乱神那些灵界的事情。哇，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所以呢，儒学是经世致用，在今生他治理得很好，君君臣臣，夫夫妻妻，六伦五伦，然后父父子子，朋友手足兄弟，这些他就是用人伦来治理，就是经世致用。他说无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他也来到一个极高的境界，你跟人相处中人之事，但受人之托中人之事，你与人相处用自己的心去推己及人，这叫忠恕之道。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这五个层次的当中，他都没有找到最高的层次，那就是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个道他一直找不到，那个道在哪里呢？原来是在这五层的更高之上。孔子他已经在人世当中可以让我们经世致用，可以五人相处得很好，可是都是平面的，他缺乏一个立体的，因为他还在寻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里仁篇第四，早上听到道，晚上我死也可以了，我可以死而瞑目。那个道就是真理，他还在寻真理。所以主前500年左右，孔子也在寻那个真理，到底那个真理是什么？ 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三而一，一而三，独一的真神的第二位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这一段的背景是耶稣出生40天，被养父母带到了圣殿，要把他献给神，也是玛利亚生产之后要得洁净。这是玛利亚，这是约瑟，他们来到圣殿要办理洁净的规矩。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圣殿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甚至在圣殿里面有贩卖鸽子牛羊的，因为要献祭来不及预备就现场买。所以这么吵杂的环境里面，路加单单注目到了这一位年老的西面。圣经三次用圣灵有关的经文来描述西面，这么大的一个耶路撒冷城，在过节的时候是平常人数的四倍，平常大概十七八万，到了过节可以到了七八十万，这么多的人数当中，他单单的提到了这一位西面。这位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他与神亲近，他为人清心，又公义又虔诚，他受圣灵的启示，知道他去世以前必然看见基督，他受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巧遇见基督。我们今天要在这段经文看见三个见，这是第一个见，他遇见了基督。他怎么正巧遇见了基督？因为他受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受圣灵感动，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去压抑圣灵的感动，我们错失了好多神给我们的机会。在这里，当这位西面被圣灵感动，他就进入圣殿，正巧遇见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把耶稣从玛利亚手中接过来，全世界的重量都在这个新生的耶稣基督身上，而全世界的重量，全宇宙的重量也落在西面的双臂之中。西面他受圣灵的感动，遇见了耶稣基督婴孩耶稣，他也看见了救恩，因为他说这是外邦人的光，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这在整个路加福音来说是第四首的颂赞，玛利亚的尊主颂，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尊主颂。撒加利亚的荣主颂，因为他说耶和华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这撒加利亚颂。甚至他说我们既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神。他说因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临到坐在死荫黑暗里的人，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撒加利亚的颂主颂，天使的荣主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天使的荣主颂。再来就是西面的归主颂，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这是西面的归主颂。这四首颂赞诗歌让我们真是看见孔子所要追寻的周文道细死那个道，就在西面的眼前，他看见了，他遇见了基督，他看见了救恩。这救恩为万民所预备，是外邦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所反造的荣耀，反造神的荣耀。耶稣就是那道，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走路需要光，我们一生的道路需要光来引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的时候，这个第一次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就在圣诞节的前夕发生的休战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他们的高级将领共同协议，而是当时在战区西线战区三位将领所共同达成的协议。原来这个将领就是德国、法国、德军、英军、法军他们三位将领共同协议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壕沟里面有这个中间大家不敢去的，就是两边最容易死人的地方，死的人没有人敢去，他们的战袍不敢把它拖回来，唯恐自己也被打死。但是到了圣诞节的前夕，他们要做什么呢？那个苏格兰是最 热情的民族，他们就唱起老家的圣诞歌。当这英法联军这一面唱起了圣诞平安夜的时候，在德军那一面也有一个美男子，他的歌声是美声的唱法，他自愿闹军去从军，他就开始喝这一首平安夜。当平安夜唱完了以后呢，这个英法这边又唱起了另外一首宗主信徒齐来崇拜。所以呢，德军的这位美歌声他又唱起来。当他们两边互唱应和对唱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分彼此，不是敌我双方，而是耶稣基督的手足，耶稣身上的手足。不管天主教徒，不管基督徒，他们一边唱拉丁文一边唱英文，也不管苏格兰人英格兰人，都在耶稣基督大爱里面合为一起。所以他们就决定休战。如此这般，我们称为神指明的，在耶稣基督的大光照耀之下，我们都合而为一。原来耶稣挂在木头上，就是为了要成就我们跟神之间的和睦，也为了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他用他的身体拨开，成就了人神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挥的人性的光芒，就是耶稣基督的大爱。但是人是何等的愚蠢，这个是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想到25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发生了。1939年，那个时候9月1号，德军又去入侵波兰。9月3号，英军就向英国就向德军德国就是应战宣战。人是永远忘记，记不得历史教训，所以在100年前发出基督的光休战，75年前二次世界大战又忘记，可是记得一件什么事，就是不能休战。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没有经验，所以一到圣诞夜我们和平我们休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有了经验，不是好的经验，是不好的经验，我们不休战。我不许我的底下的将领去自己协议，我不许我的兵去跟他们和好。这就是人没有学到该学的功课，人学到不该学的功课，这就是人的愚蠢。但是西面在这里预先看见人心对耶稣救恩可能的几种反应，有人因耶稣而跌倒，有人因耶稣而兴起 来为他做见证。耶稣自己成为毁谤的画饼，耶稣是一块磐石，敌人的磐石。我们不能接受耶稣，不能相信耶稣，我们就会因耶稣而绊倒。他是被人做毁谤的画饼，但是他却是匠人所弃的头块房角石，就是我们的救恩。他是有位格的救恩。这个时候人心里的意念都要显露出来。这四句话两种反应，你是接受他，为他兴起而做见证，你还是拒绝他，你毁谤他而跌倒。这是两种反应，四句话。神今天也要问我们，面对耶稣他十字架上的爱，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听见救恩，我们有责任反应，我们有责任要做出决定。这是我们的责任。心面对玛利亚说，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是指耶稣钉十字架的事而言。亲爱的弟兄姐妹，历史历代有多少的人在等候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后诞生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可以回头仰望耶稣基督，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在主耶稣诞生之前的人是往前向前看，我们今天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就，我们回头仰望基督，瞻仰基督，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有如云的见证人。今天2015年是戴德生所创的内地会150周年纪念。戴德生一生因为认识耶稣，他说我有千条性命可以全数、我有千条性命可以给中国人，一条也不留，我有千磅阴茎绝不留下一磅给自己。对不起，我平常好会背，今天忘记了，我是专门研究戴德生的。假使我有千磅阴茎，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给自己。我告诉你，他在中国杭州所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今天成为中国最大最大的教堂，叫崇一堂。真是感谢主，戴德生一生为耶稣做见证，他所求的没有落空。王明道今年是他被捉，他是1900年出生，1955年他被关监牢，到1980年25年后他出监牢，到1991年他过世。他说我要等候耶和华为我辩屈，他是我的光，他必把我引到光中。我想大家都听过王明道的见证，1900年的时候，1900年义和团事件，他的父亲自杀，他是一个遗腹子。到他得救以后，他立志为主传扬纯正的福音，到1955年他写了最后一篇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他就被中共抓到监牢里，后来他放出来，因为他被迫否认他的主。三天之后他又回去，他说我是彼得，我是彼得。当人在路上遇到他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发疯了，他像彼得一样否认主，他的内心受到谴责，他又再回去自愿再去做监牢，一直到1980年中共要释放他的时候，他说不，我为什么，我的罪名没有得到洗刷，我为什么要出来？但是中共用了各样的办法，他的关节都不好了，让他蹲着茅厕，他没办法蹲，后来把他硬是释放，住在上海。到他过世之前的11年， 他做了多少美好的见证，接待往返来看他的人。王明道被称为铁人，中国教会的铁人，他的等待没有落空，神为他变去，把他带出了重建日光。郑国牧师1919年出生在福建，到1949年他现身之后，他就回不到他的家乡，他后来到了菲律宾牧会，他开始了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到1979年30年后，他跟他妻子重逢。人生90年，前30年他生养了五个孩子，第二个30年正是他年轻力壮的时候，他被迫不能见到他的妻子儿女。他在菲律宾传道，每当人家要给他介绍以为他是单身的时候，他都说我等我的师母，我等我的妻子，等了30年。最后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在美国推展宣教，跨文化宣教。1980年事实上他真正完全离开是1950，到1980他终于见到他的妻子，从此他再也不跟他分开。他跟他妻子分别之前，1949年当他决定读神学的时候，他妻子说，我用什么来养活我们的孩子呢？他跟他太太说，马太福音6:33那节经文说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他的太太跟他是一起得救同行天路的人，就把马太福音6:33牢记在心，养活了五个孩子30年之久，天各一方，天涯海角，两边互相思念。郑国牧师每当看到人家出双入对合家团聚的时候，他会在神的面前流泪，他说，主啊，什么时候把我的妻子带给我，什么时候把我的儿女带给我。他婉拒了所有人家可能给他介绍的，因为他有一个婚约，他有一个还在等他的妻子。其实事实上他们两边是音讯不通，但是凭着信心等，等了30年，神终于让他等到，从此他们不再分离。你知道他女儿说，我真的是从来没看过一个这么爱妻子的丈夫，一刻都不肯再离开他的妻子，那就是他的爸爸。郑国牧师在1980年跟他妻子相聚，到最后2009年人生最后的30年，他们没有一天离开，也没有一刻分离，神让他所等的没有落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挥别了充满眼泪的2014年，不要说这个空难，不要说陆地上的灾难，不要说这个突然来的意外，2014年的伊波拉从西非扩展，甚至来到美国的时候，全世界都震惊，因为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扑灭的一个新的疾病。 ISIS 黑色的恐怖可以把人头这样子当众的传播到全世界各地方，只因为不肯改信伊斯兰教。我们不知道世界的走向会如何，未来怎么样，这是2014年的 ISIS。 在去年的12月，巴基斯坦有132名的学童被恐怖分子袭击，甚至今年开年之初在法国也有恐怖事件。我们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去年的圣诞节，教宗方济各 Pope Francis 他说，今年的圣诞节充满了泪水和圣婴的眼泪， 就耶稣基督的眼泪。我们只能够祈求神让更多的人悔改信主，让更多人看见救恩之光，让更多人看到人灵魂深处的盼望。2015年你要怎么样来在主的面前规划你的生涯？也许你还在人生的隧道中，你不知道前途如何。当1939年二战刚开始3个月，英国的乔治六世，我们知道这个国王有口疾，他说话不清楚， 有一部片子《王者之声》，你们如果去看他怎么样治疗他的口疾，他是多么的痛苦。当今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他的长女，他们都经历了父亲要治疗口疾的那段痛苦的经历。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前途还不清楚不明朗的时候，英国百姓需要他们的王发声说话，他发表了很有名的圣诞文告。他说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我们不知道战争会如何，也许很快结束，我们感谢，也许黑暗战胜。他说在门槛的时候，我祈求那守门员为我点亮一盏明灯，守门员竟然对我说，伸出手来，把手交在我的手中，让我带你走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乔治六世他在说什么？他说让我们把我们的前途，把我们的手交给那掌管宇宙的真神，比那路灯更辉煌，比那人的指引更可靠。当他说了这个广播之后，全国的民心得到了安定。当2009年我给戴绍珍牧师，他已经再次发病，我给他写了很多 email 没有回音，我把英王的这段话寄给了他，他给了我一个回音，他说是的，当年英国的百姓从他们的王这段文告中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勇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2015年你是不是在人生的隧道呢？你可知神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光明，他让你的等待绝不落空，但是你有什么等待，有什么祈求？你是不是像马太福音6章33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的一生必不落空。但愿我们不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而是我们一生有果效，与永恒发生关系，就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2015年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这是崭新的一页，我们要一天一天的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的引导，也虔诚的把你放在人生的首位。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岁月，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好让我们今生不是虚幻，乃是与永恒连结，与主同存直到永远。主啊，愿你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人生没有虚度，乃是被你纪念，我们的等待没有落空，乃是得以成全。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